对你一定是有帮助的。好，打开的话，我来念一次，请大家跟着我来看。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就问他们说：“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众人都喜欢听他。耶稣在教训之间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宴席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就求此时能够让我们众人能够安静的在你的脚前等候你自己的时间，等候你自己的话，让我们在你的灵里能够得到安息，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可以得到自由啊。甚至求神你今天就将你的心意将来到你面前，谦卑来的来领受，你就向我们启示你的心意是如何。那我们也凭着在我们心中的信心能够日渐的增长，你就来行出来，将一切的荣耀都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为是他先爱我，他也会罪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的重罪都得着洗净。但愿主耶稣的十字架虽然世人看为羞辱的，却成为我的荣耀。也就是你今天在这里得着你配得的荣耀跟敬拜和赞美，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一直都在看马可福音，我记得是去年一月开始看马可福音，到了2016年，我们还在马可福音。我希望借着福音书，能够让我们基督徒能够再重新的来思想耶稣基督的福音，在我们中间还有慕道的朋友，也能够借着福音书来认识这一位耶稣基督。马可福音的12章是我曾经说过是问题的一章，是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尤其是在前面我们看到了有三群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问三个不同的问题。我相信他们都已经事先商量好或设计好了，一个一个来问，这个问题问不倒，下一个问题，再问你吧，第三个问题，一而再，再而三的来问。首先的问题是这两群，我们称为法利赛人跟西律党人，是不相合的人，共同的仇敌就是耶稣，来问耶稣这个问题，说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那我们很清楚知道，他们让耶稣在一个困难的情况之下，说可以也错，说不可以也错，就是要来试探耶稣，抓耶稣的把柄，要来害他。那我们曾经讲过的信息，就是讲到一个所谓的政权的问题，谁拥有最高的权柄。然后呢，第二个问题是撒都该人来问耶稣说死人复活的问题。我们也知道这群人不相信死人复活这个事情，却要来问这个问题，明知故问的问题。所以耶稣也知道他们是一群好辩的人，要把耶稣勾引到一个地步，跟他们一直在辩论。所以耶稣也很坦诚地回答了他们这个问题。我们看到是耶稣要讲的是 是一个叫永生的问题。在永恒中，死人要复活。第三个问题，我们上次看到是有一位文士来问耶稣说，诫命中哪一个是最大的诫命，哪一个是第一。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文士也是要来试探耶稣，所以耶稣也回答了他这个问题，因为是都是好的问题，只要你动机正确的话，耶稣都会回答。结果呢，在这三群人中，只有这个文士呢很特别。当耶稣回答他的问题之后呢，他自以为是呢，他还做了一些回应，说耶稣啊，夫子，你说神是一位，实在是不错的，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又把耶稣讲的稍微重复了一下，再修改一下，他还是自以为是。耶稣给他的答案呢，他要天天补补，这个是叫文士的心态是这个样子。上个礼拜有一些人可能不在，所以呢，我再把文士这个人、这种人做个解释。文士呢，这一群人是当时律法的专家，因为他们原本都是抄写旧约的圣经，所以他们每天在抄，每天在抄，把旧约的圣经抄了不知道多少次，所以他们对整本旧约是非常的熟悉的。所以他们熟悉到一个地步呢，就成为律法的老师。可是他们教导上缺少了一种属灵的能力，所以人家会说耶稣的教训呢跟文士不一样，因为耶稣教训有权柄，文士没有权柄。就这群文士，他们满脑的圣经知识，可是行不出来。这是你我今天在教会中信主多年人的要一个提醒，我们不要充满了圣经的知识，可是我们行不出来，就像这群文士一样。结果呢，这三批人问了这个三个问题，耶稣都一一回答。我曾经说过，我们今天虽然看不到耶稣，他也没有办法说话跟我们回答，只要我们的动机正确，我们愿意谦卑的来到耶稣面前，借着祷告来向他求问的话，耶稣会回答。可能是借着神的话，可能是借着在你心中圣灵的感动，可能是借着弟兄姐妹，可能是借着属灵的长者，可能是借着环境，种种的要来回答你的问题。结果圣经在这边告诉我们，当耶稣回答了这个文士还有这群人问题之后呢，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不敢问他了，要试探他人都不敢来试探。就在这个情况之下，耶稣抓住的机会，把这个状况一扭转，他说，耶稣想，你们不问我，那我来问你。所以耶稣今天就问了一个问题，说这些文士，这圣经懂得不得了的人，他们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结果耶稣也引用了诗篇这一篇，然后说，那大卫既然称这个所谓的这个弥赛亚这个主呢是主，那这个弥赛亚这个基督怎么又会是大卫的子孙呢？不合理的，请你们告诉我。一问没有人知道答案。所以今天呢，我们借着耶稣问这个问题，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是救主，救主的问题。那救主的问题，我要分几点跟大家分享。是第一个，就是救主，我们知道就是所谓的弥赛亚，就是基督。这个救主呢，我们也知道是耶稣基督。今天这个耶稣基督这位救主呢，问了他们一个救主。 基督，我来问他们有关耶稣基督的问题，救主的问题。事实上，今天耶稣问这个问题，只是我们要了解，就是一个真正浓缩起来，就是问题，就是说弥赛亚到底是谁的儿子？你们说，跟文士说，弥赛亚到底是谁的儿子？那耶稣在这里引用了这个诗篇110篇，是大卫写的诗，就是说，这一位弥赛亚又是大卫的儿子，或者是大卫的子孙，怎么可以又成为大卫的主呢？就是代表在大卫之前就有的，他又从大卫生的，怎么又成大卫之前就有的呢？不合理的。告诉我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耶稣在这里立刻引用大卫的子的问的讲的话，就以大卫作为例子。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说大卫被圣灵感动，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句话。耶稣是神的话，他可以有权柄解释神的话。他说大卫在写诗篇110篇，就是耶稣引的这个诗篇，不是他那天灵感特别好哦，就是诗意特别好，写了随便写了一个诗篇。说不，大卫写那一篇是因为被圣灵感动。彼得后书有说这句话，说我们第一要紧的，我们都应该知道，圣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以随我们的诗意解说的。因为预言呢，从来没有出于人的意思，乃是一个人被圣灵感动了呢，说出神的话来。这个是为圣经做一个很好的定义。意思是说，我们今天读的圣经，不是那些人来天心血来潮随随便便写下来的一本书。你要读这种书的话，很多，你去书店啊 ，Amazon 或者是 Books a Million 买一大堆。不是，在圣经所说的是没有出于你我人的血气写的，你我的意念写的，是一个人被圣灵彻底的感动，把神的话写出来，成为了预言。也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引用这篇大卫写那篇诗篇的时候，是预言。有一位弥赛亚，所以呢，诗篇一百一十篇，你们真的要好好去读。那一篇被列为弥赛亚的诗篇，是完全描述基督是怎么样的。在耶稣基督没有诞生之前，大卫被圣灵感动，写出有关弥赛亚的预言。然后诗篇110篇呢，原文是这么说，是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是讲耶和华对我主，耶和华是神立约的名字，我主是代表神的主权的，所以读起来好像是有两个人物，一个耶和华，一个是我主嘛。然后耶稣呢，让他们了解，再把这篇解释呢，说事实上是主对我主，他用同一个希腊文说主对我主，他把耶和华改变成为了主，就是说主跟我主呢是。在地位上是等于是同等的人，就是慢慢导致他们了解，没有错，你们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可是有不同的位格的。那么耶稣在这里呢，因为新译和本是翻成做你的脚凳，那新译本是 翻成放在你的脚下，意思是说耶稣在把约就是大卫写的这个预言再做一个更清楚的解释，就是说有一天神要把耶稣基督的仇敌呢放在他的脚下，就是脚凳的意思，所有的仇敌都要伏在耶稣的脚下，那一天成为他的脚凳。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那一天万膝都要跪拜，不管你信不信耶稣的，万口都要承认耶稣是主。这个是一个预言。然后呢，在这里耶稣问这个问题，事实上不是偶然的问题，因为起先我刚才讲过，文士呢问那个诫命，事实上他动机不是问诫命，因为他很了解诫命是什么，圣经熟得要命的。他主要是说神是一位，神是一位独一的，除他以外再没有别人。他主要的动机是要提醒耶稣啊，神是只有一位啊，那你是什么东西？他问耶稣的问题主要是这样子，他用诫命当作一个切入点，因为在诫命中耶稣回答的时候不得不说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一定要回答我们的神是独一的。那既然是独一的呢，今天你耶稣称自称为是神之主的话，那跟圣经讲的是违反。可是耶稣今天就用这个问题要来告诉他们一件事情，独一的神跟所谓的三位一体的神是没有矛盾的，虽然他们不了解。就好像大卫的子孙跟大卫的主是同一个，是不相矛盾的，在人看起来是矛盾的，因为独一的神怎么又有三位一体的神，不合理，解释不出。然后大卫的子孙是大卫哦生出来的，怎么又成为在大卫之前就有的这个主呢？不合理，没见过的。可是耶稣要借着问题告诉他们说，这个是合理的，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大卫的儿子是代表了耶稣基督是的人性，他是人子，英文叫 Son of Man， 是大卫的儿子。那大卫的主呢，是代表耶稣的神性，是叫 Son of God， 神的儿子。这一个在人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却实现了。所以我们说耶稣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世人无法解释的，可是神就是这么让他发生。所以他们问得哑口无言。事实上这些呢都是在犹太人在文士的脑中徘徊很久的，因为他们对旧约太熟悉了，每当他们读到所谓的以赛亚书的时候，每当他们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他们就很困惑，因为以赛亚书呢特别预言的那个弥赛亚基督，可是以赛亚书有一段说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子呢赐给我们，政权要当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是奇妙测试全人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我们应该信主多年的人应该跟这个文士一样都很熟悉这段的经文。所以这段经文说有一位救主呢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有的政权都要在他肩头上，这一个是神。可是呢以赛亚书后面又说呢，哎呦，我们所传的有谁相信呢？说这个位呢所谓的弥赛亚呢在耶和华面前生长是如润草，生长如润芽，像根出于甘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还被人藐视，这些这些这些。所以犹太人当他读到他们的旧约圣经的时候，他们的观念说神应许有基督有弥赛亚，他们认为有两个，一个是荣耀的神，一个是谦卑的人，所以呢说有两个弥赛亚，这是很有名的犹太人的神学观念，说两位弥赛亚。可是耶稣今天就借着这个问题把他们这个不清不楚的观念打破，说事实上只有一位弥赛亚，他是荣耀的神也是谦卑的，就发生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可是我们每当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尤其是在马可福音十二章，就说耶稣问完问题之后呢，没有人问耶稣为什么，他们前面问一大堆问题，可是耶稣说怎么可能又是大卫的子孙又是大卫的主，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问问题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众人都喜欢听他。哇，这句话你要怎么读，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我不晓得你要怎么来读。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在圣经的就说查经的时候，在读经的时候要提出一些的问题，因为你不知道的你可以谦卑的勇敢的提出，别人知道你不知道的在哪里可以帮助，可这群人不是这个样子，他们明明不知道这个耶稣问的问题的答案，不肯定，没有一个人问说举手说啊，耶稣啊，你说的对，那为什么？这怎么可能呢？我实在不知道，没有一个人，一个都没有。他们就说嗯，我很喜欢听你。这一句话呢，众人都喜欢听他。我觉得是一个，至少我觉得是一个很负面，绝对不是正面。因为呢，喜欢这个字很奇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有一个要研究这个字，因为神的话是他的心意是透过这些字来告诉我。无论是透过旧约的希伯来文，新约的希腊文，不是透过中文，因为中文我喜欢就喜欢。这个字呢很奇妙，因为这个喜欢这个字呢，在四本福音书中，只有马可用这个字。那马可呢，只用了两次。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好像很理论哦。让我们了解，在马可写这句话的时候，他在想什么？马可喜欢用这喜欢呢？前一次用是在马可福音的第六章的二十节。你如果有圣经的话，你就打开；没有圣经，就听我念。就是说，因为希律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 乐意听他，就是喜欢听他的意思。那有些话不说呢，多有照着行呢，变成犹疑不定。如果我们真正了解马可，他在用很多的这个喜欢这个字，他在这里故意用这个呢，就是描述这一群听到耶稣的人，他们的心态是什么？他们的心态就像西域王的心态，他知道约翰施洗约翰是个义人，是个圣人，也敬畏他，也想尽办法保护他，也喜欢听约翰讲道，尽量做，可是还是犹疑不定，实在是很难做，举棋不定，又喜欢听，喜欢听不喜欢做，喜欢听不喜欢做。如果我们这样子了解的话，你来了解这一群人，哦，耶稣回答问题真厉害。可是当耶稣一问到我救主的问题的时候，我很喜欢听，我不做任何决定的，听听参考参考。耶稣问你我救主的问题，不是让你喜欢听的，不是让你稍稍痒，因为那个救主不是你的主的话，就不是主了。你不要喜欢听，喜欢听没有用，你要愿意听，愿意接受，愿意遵行。我们今天这个世代是什么样的世代呢？是喜欢听的世代，因为你在网络随便 click 一个，所有东西你都可以听得到，你可以排名的 like， 你去 YouTube 多少人听过的，你这个排名的，哎，你看很喜欢听，从大牌到小牌，从有名到没有名的，你要听都什么都会听得到。你听有什么用？你行不出来。这一群人的生命是停留在喜欢听的生命，你就会了解为什么耶稣接下来没有告诉他们正面的答案，可是耶稣接着就到了第二点，救主对他们的警告。耶稣在教训他们之间说，你们要防备那些文士，那群脑子大大的人，喜欢听的人，都懂的人，可是他们做不出来。为什么他们做不出来呢？有几点也是对我们今天要提醒，就是说他们喜欢的穿的衣服长长的在路上游来游去，他们有的时候把一些那个絮呢比别人做得更长，长袍马褂哇，在街市上走来走去，喜欢在街市上人家问他安。马太福音甚至说他们喜欢人家称他是拉比，就是夫子，哇，你是圣经的权威，一到街上就是哇，你是圣经最懂的一个拉比，你好。他喜欢讲，喜欢的。耶稣借着这个要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追求从人来的荣耀，人今天给你荣耀，明天会拿走，今天喜欢你，明天也不喜欢你，人的心是常常变的。可是这一群人不只是这个样子，他还喜欢在会堂里，就是在他们的圣殿聚会所坐最高的位置。我们教会没有啊，你要去美国教会呢，阿姆不是那个位置，对不对？啊，这个位置我坐在上这个花筒啊，上次去的时候，因为他们位置有高位有低位嘛，啊，有最尊崇的位置。那这个文士进来到了你们华人那个温莎华人教会的时候，哎，把你最高的位置要高一点，人都看得到，他喜欢坐最好的位置，因为我是圣经权威嘛，你不懂你都知道。 找敬拜中心最好的位置。那吃饭的时候，人家宴席的时候也是坐最好的位置，菜最多的位置。他们就是这样子，喜欢从人那边得着荣耀。不只是这个样子，他们还侵吞寡妇的家产。家产是房屋的意思，他们连那些寡妇、贫穷的、软弱的人都放过了，侵吞，把他的房子都侵吞了。约翰的雅各书，雅各曾经说这句话，他说：“我们在神，在神我们的父面前呢，那个真正是清洁的、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他们是颠倒。寡妇能够站回应站，因为你要了解当时犹太人有两种人不能在法庭做见证的，一个就是牧羊人，一个就是女人。所以呢，这一群人如果欺骗了女人的话，寡妇是寡妇，没有先生帮他出头的，他到法庭都没有办法上诉，所以稳赚不赔的啊，寡妇最好欺负，在法院中没有分量。这一群人圣经懂得要命的人，却不了解神的心意，说那个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是要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那他们不只是从人那边得到暂时的荣耀，欺压那些没有办法抵抗他的人，他们还伪装自己是多么的属灵，所以祷告的时候非常的长，可以从创世纪祷告到启示录开始祷告，祷告了大家都睡着，祷告越长功力越高，越属灵嘛，就是这样子的人。圣经说他们甚至不只是这个样子，还是在十字路口祷告，故意叫人家看见，都是这样子说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长，祷告长了神就垂听了。所以耶稣在别的经文说，你们不能效法这些人，因为你们没有在祷告以前，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父早已经知道。所以这个救主提出了一个问题，救主也给了我们警告。最后一句话更可怕，救主做了一个很伟大的宣告，说这一些人呢要受更重的刑罚，很可怕的一句话，这一些人所受的刑罚要更重，英文叫 abundant excessive 极重的刑罚。很有趣的哈，你要了解文字，这个是耶稣最伟大的宣告。这些人，这群文士，这群就是要人家荣耀的这群人，欺负孤儿寡妇的，假装很属灵的这群人，要受更重的刑罚。更重的这一句话呢，耶稣是很有智慧的，他是反映了前面的文士的那句话。如果你没有圣经要翻到，就是马可福音前面十二章的32节到33节，我曾经说过，刚刚才说过，这个文士耶稣回答了他，他自以为意，这个文士就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凡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 哦，这个文士很厉害了。他说，如果我们戒命守住，爱神又爱人，比献燔祭各样的祭祀呢重得多。好得多就是更重的意思，或者是更重就是好得多的意思。文士自以为意说，我都知道要爱神爱人，我都知道，并且比献祭还要好得多，重得多。耶稣指着他们，你们都知道是好得多的，你们却不去做，你们将来要受的审判是重得多的。这个是神一贯的信息的信息的中心的耶稣的教导，或者说圣经整篇的教导是连贯的。耶稣曾经说了一句话，说那个不知道的人呢，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呢，要少受责打，因为他不知道。因为呢，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呢就向谁多要。多要就是更重的意思，好得多的意思。意思说，你我今天信主的人，我们在属灵生知识上的追求，希望我们的追求，我们的生命可以跟得上。我们如果生命跟不上的话，所有圣经，你就像这些文士，只是给你听听而已，给你参考参考。可是有一天，神要用同样的话来审判你，跟审判你，更重、更好的多、更多。这个耶稣，这个审判的主，也是我们的救主，他来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他先告诉我们。你们查考圣经，你们以为矛盾多多，神不矛盾，神矛盾的话，你我今天就很麻烦。因为太阳、月亮这星球的位置，如果矛盾的话，你我很麻烦。你想想，今天我们人把神创造这么美好的世界污染了，成为矛盾了，该多余的事。不该多雨的时候多雨，需要雨的地方又没有雨。你看最近洪水，加州需要雨的时候没有干旱了几年，火灾啊，不需要雨的时候雨拼命下来，是神做的吗？还是你我造成？我们祖先造成？如果是神造，他早就这个样子，对不对？不要今天2016年才发生。所以我们把神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我们把它搞得太复杂，都是你我罪的原因。可是这位救主来告诉他们清楚的说，我是耶稣，是人的儿子，大卫的儿子，也是大卫的主，没有在大卫以前找出来。这个是你我没有办法了解的，如果我们凭着信心愿意接受的话。同样对我们提出了警告，不能再警告，我们是否只求人的荣耀？你我要求人家的荣耀，你我是不是欺负那些没有办法反抗的？你我是不是假装在教会中假装很属灵的？别人看得到，不要讲别人看得到，魔鬼看得更清楚。魔鬼比你还了解你自己，比我都还了解我自己。我们在哪里以为至高的，一定会跌倒。这一个就是这群文士所遇到的困难。 中反复的抄写的过程中，神的话只成为他的职业，没有办法成为他的生命。所以当时的救主来的时候呢，他们搞不清楚。所以你记过记得圣诞节最有名的信息，就是博士来的时候就去问那个叙利王说，哦，那个弥赛亚犹太人的王要降生在哪里。他们都不用去查圣经，他们都不像我们还 Google 一下，他们一直说，哦，我厉害，他们知道怎么不去找呢？这是很困难困扰的问题。他们知道他们的救主这个犹大大卫的主来了，他们可是不去找了，人家找到了他们还迫害，这是个文士的光景。希望呢，耶稣最后的宣告是一针见血，对你跟对我的提醒。我们不要把神的恩典当作我们放纵我们私欲的一个机会，因为审判的日子。曾经有一个人问，就是信心的问题。信心不是建立在你我的感情上，信心也不是建立在我们能够把圣经能够了解到什么程度，把圣经都读懂了，读懂了你没有那天，我也没那天。信心是建立在你我现在已经有的上。曾经有人就问了马克吐温，大家很熟悉啊，美国的作家 Mark Twain，马克·吐温写那个《汤姆流浪记》的，现在的人都不读了。他说呢，人家问他有关圣经的事情，他说不是圣经中那些我不了解的困扰我。我读的是英文啊，也翻译不太好。他说 It's not what I don't understand about the Bible that bothers me, but what I do understand. 他说圣经中我读了我读不懂的地方从来不是就是说困扰我的地方，而是我读懂的地方困扰我，因为我读懂了做什么。神说你要去爱神，要爱人如己，脚才读得懂，对不对？你不要太多解释嘛，我读得懂困难，因为我怎么能够爱那个看不见的神？那我更不喜欢爱那个看不见的人。我们人没有好东西，没有好人，我读懂了困难。可是我们往往像文士呢，读得懂的呢，他不敢提，因为他做不到，他就来你我讨论一些读不懂的，来辩论两下啊，把他读得懂的就放到旁边去。希望这个是你我的提醒，我们在信仰的过程中，神给了你多少你懂的呢？当你一做的时候，你读不懂的，有一天你会觉得，因为神的启示往往是逐渐的，神不浪费他的时间，他不浪费。在永恒中，他给你我，我们如果凭着信心领受，他会越加的赐福给我。这个是今天的救主。如果这一位救主已经读得懂的这个问题，你不愿意接受的话，他不是主，完全不是主，他只是给你做参考用的。你喜欢听听，神绝对不是要你喜欢听听， 因为神来要改变你的生命，改变我的生命，改变你的婚姻，改变我的